我常常怀疑，为什么没有人懂我呢？
我失业了，没工作了，怎么样养孩子呢？
我生病了，什么时候才会好呢？
哎，老伴走了，我要靠谁呢？
你是不是遭遇困难，受尽折磨，心灵痛苦呢？
走向基督，
他必擦干你的眼泪。
走向基督，
让你的心灵无限平安。
走向基督，
使你的生命获得更新。你想要喜悦的人生吗？来，让我们一起
走向基督。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听众再度来到走向基督这个节目。我们今天非常荣幸也很高兴再度的邀请到张佩丽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请佩丽主任跟我们的听众再打一声招呼。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丽。
接续上一集的爱我养护中心，你们是怎么样继续做这些超过你们原先的工作呢？
大概刚开始的时候当然是也蛮辛苦的，因为我们也去参观了很多教养院，比方阳明教养院啊，参观了很多自己本国的一些机构，还有国外的一些机构，就发觉说其实如果可以，我们在一些比较轻度一点的这个身障的朋友，我们是不是能够帮助他重新再走入社会，让民众再接触他，
是
或者是一些重残的朋友，我们能不能说他能够让他的这个生活是有意义的，他每天不是躺在那被人家伺候，而是他自己还能够残余的一些功能，可不可以自我照顾自己。
是，
那我想修女这些理念是很特别的。
是，
所以我们刚开始我们美兰啊，就她是一个佛教徒，她还不是我们是也不是我们的教友他就说他可以试试看。我说好啊，我说不要忘了你是学产科的，
是
你在开刀房的他没关系啊，去学就好了。
嗯，
好，就真的就去学，就结合了社工啊，结合了我们除了护理照顾之外，当然我们应该是一个团队的出来啊，还有社工，还有这个活动治疗复健，
是
还有当然还有医疗的部分。
是，
那医院不管到哪里，我们都是个 teamwork，我们都是用一个 team 的方式去照顾这些人。
是，
所以护理的角色固然重要，可是其他的比方说生活跟职能这些东西，我们真的要靠一些职能治疗师或者是复健师，那通常他们也不见得有几个是教友。
是，
可是大家就想说修女如果愿意做，我们就应该要做。
是，
所以有的时候医院的配置就像我们的社工师，我们院长常讲说我们医院里面有两多，就是社区的工作人员很多，
是
因为了服务老人，还有就是社工多，好，因为我们有好几个外展的老人啊，身障机构，
是
那还有一些复健科的人员也多，
是
因为他们的肢体需要给予良好的复健，才不会让他继续萎缩下去。
是，
所以这整体的这个 teamwork 下去之后，我们就会看到这些原来长期卧在床上不太能动的，他慢慢可以坐起来了，因为我们是要求他们说，无论如何，我所有的工作人员只要是吃饭时间，都尽量把他们放在轮椅上推到餐厅，大家一起吃。
是，
他们先吃，我们喂饭，喂完了以后，工作人员再吃。
是，
就是像一个家庭这样子做。
是是。
那这些状况其实给了，其实不只是我自己，也包含了我们所有的员工的一些感召。
是，
所以我们常觉得说，只要逢年过节，然后像我们有圣诞节的活动，
是，
那我们一定会办园游会，那我们有一些中秋、端午、过年。我们都会想尽办法，就是除了他们在办一些活动之外，我们这些医院的同仁，我们就会轮流派员去参加。
是，
那我们去参加，我们不是去参加当客人哦，我们被规定是我们要去当服务的人员。
是，
所以因为他活动多的时候，很多住民被推下来到了餐厅，那喂饭有的时候是来不及的。
是，
因为他们有的时候是分批吃，可是当活动的时候，我们希望每个人大家一起聚在一起，好好的享受一顿晚餐，然后我们待会儿可以看表演，或者待会儿我们还可以去推出去，让他去买一些自己想要买的东西。园游会
是，
所以推出去的时候，每个员工我们都来参加的人，我们就变成一个志工，我们要帮忙喂饭，跟他们清理干净。那所以刚开始接触的时候，有的人会怕，
是
因为他们会我们刚接到这些人的时候，他们身上都是充满了一种口水的味道，
啊，因为他卧床很久，
长期卧床，
是是。
然后有些脑麻的，因为他的运动神经元，他不自主的会有一些吐口水，或者情绪激动的时候，他会用口水这样喷你。
哦，是，
对，
是。
可是现在呢，不太会了，因为他们有很多的活动在进行，一下子坐在轮椅打球，啊、或者是互相丢一些东西，丢沙包啊，互相做一些活动，让他们的肢体跟精神
是
不要从白天就睡一睡，到了晚上也睡不着。
是是。
那我觉得这些的付出跟这些的努力，我们看到天主在这些孩子成人啊、哦、重残的成人或者的独居的老人身上发挥了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效果。
是，
所以我们其中有一些，她有一个后天致残的女孩啊、哦、梅芳，她现在我们常常就她把她自己个人的经验，因为她本来是一个刚开始受到那么大的车祸以后，她下半身是完全不能动的。
是，
可是我们不断的鼓励他，然后让他去念空中大学啊，有特别人捐的轮椅或者是一些固定板，让他能够重新坐起来。
是，
电动轮椅我们也训练他的这个肢啊、哦、下手背的力量，
是
慢慢他自己可以操作。他现在开那个轮椅车比我们还厉害、哦、如果叫你坐一台轮椅，你可能东撞西撞，
不
对，他不会，连倒退呀、啊、前进呐、啊、啊、哦、转弯都很好。
哇，
可是他
厉害，
无奈久坐，因为下半身都慢慢慢慢萎缩。
哦、是，
可是呢？他常常用笔去作画，
是
他的画一卖出去，他也得了好几次。我们那时候，周锡伟县长还在的时候啊，他就是，常常有画展的时候，我们是艾维的画，常常是被，当入围啊，或者是获选啊，或者是参加展览啊，
是
甚至是授奖，
是
他都是佼佼者啊，就出去，所以他也很愿意把他这个生命的历程分享给学校的这个学子们，尤其是国中生，
是
去听说他是怎么样走过来的。
是，
那有一次就很我们当时听到这个学生在问他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很讶异啊，因为有一个我很担心说他会让他听起来很伤心。
是，
那有个同学就一个女同学就举手问他说：“梅芳姐，你看你啊，其实你也长得，那你看你现在这样下半身都完全不能动，
是，
那你觉得这个人生其实还有什么意义？”
哦，他是一个负面的一个想法。
对，他说，他就跟他讲，他说，我如果叫你这样想，我的人生确实是没有什么意义。
是，
可是因为后来他也成为教友。
是，
他说，可是我觉得，我今天在这里，如果能把我的例子告诉你们，你们看到我这样，我还那么积极的上进，让大家在这边分享我的故事。
是，
你只要有一点点的感动，那我的这个心意就达到了。你知道当时同学感动的有些眼睛都泛红、
嗯、
然后有些同学就给他鼓掌。
是，
我觉得这个生命的教育的历程，尤其国中生，你就知道敢冲敢撞。
对 对, 对、
哦、觉得生命牺牲有什么关系，
对，
死也不在他在意的这个范围之内。
是，
可是梅芳就是把他的这种理念告诉他们，他到处去演讲。
是，
那当然他坐久了他会很累，那我们有的时候也是不勉强他，可是他愿意分享，他愿意自己没事的时候作画，那我们也人家有捐的电脑，他也常常上网去看啊，甚至他有自己的 Facebook， 他们艾维家族也有 Facebook， 然后就大家互动。
是，
所以你就看到这些人，这些身障的同仁慢慢活出他自己生命的另外一种东西。
是，
那这种东西我好像是在别的教养院比较看不到的。
是，
好，也许他们有不同的方式。
是，
可是至少在因为成年的这个身障朋友是比较难规范他们的
啊、
哦，不像幼儿，你可以好好的调整。他们十八岁来了以后，其实大部分是有一点点定型。
是，
可是从定型当中，我们怎么样去改变他的心意，改变他的生活习惯，跟他的生活的方式，跟他的思想，或者想办法让他走入社会。
是，
但我们院长很先，他就买了一台咖啡机啊、哦，有一些中年以上的这个。年纪比较大的身障的朋友啊，
是，
男性的，那他其实不是那么严重的这个，那可是他下半身就是瘫痪了，可是他手的功能还有，
是，
所以我们就买了一台电动咖啡机，所以早上的时候他就可以在我们这个艾维的门口卖咖啡，卖给我们住民、哦，他那个钱他可以赚一些零用钱，那当然咖啡豆啊是我们供给的、啊，可是让住民他们有，就是让他们有这个互动啊，有买卖，觉得说我虽然住在这个。那华富山旁边就是巴黎疗养院嘛，
是，
那要下山一趟其实是不容易的
啊、哦，是，
所以他可以在那边卖咖啡，所以我们有这个，我们有时候上去开会啊，他就会煮咖啡给我们喝，
是，
我们就跟他买，然后住民有的时候也买，那员工当然也有，那还有家属来探访的时候也有，
是，
这是咖啡机，他们还有一个干妈点的那个车，就是有时候可以推出去，
嗯。
那他们也成立这个艾维家族，他们也有这个出租录影带
哦，
出租录影带
自办的。是，
那他们也有一个小电台
啊，了不起。
哎，对对对，有个小电台，就是他们可以对他们自己内部广播唱唱歌或讲一个故事
啊，
就是，所以他们社工跟护理长跟主任们就想尽办法让他们每天的生活都多彩多姿。
是，
那我一直让我们觉得感动的，这好像不是一些一般教养院可以做得到的。
是，
那如果没有很大的这个爱心，好，那其实是很难去推的。
是，
那很难得的是他们那边的捐款也都源源不断，尤其是食物上的
啊，
比方说米他们吃不完的米，他们也可以卖给他们一些低收入户，低收入户我们都是免费的供给。
是，
那我们有的时候吃不完的米的，我们医院也帮忙采购。
是，
帮忙采购之后我们把这个钱捐到他们的这个长照基金里头去。
是，
让帮忙他们更多的应用
啊、哦，是。
那有很多人过年的时候捐年菜、蛋糕。那我想这些如果没有社会上这些资源的这个协助，其实我们这样子一个机构要让大家注意，其实是很困难的。
是。
可是修女永和更新，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所付出的心力跟这个构想，我觉得这个是不可磨灭的。因为如果没有修女们的一个坚持，因为她一直讲说，反正为我们小兄弟做的啊，就是为天主做，所以他们每一件事情都是想到怎么去改善这些住民的生活品质。
是，
那在的这些事情都感动我们这个家族里面所有的同仁，所以大家对照顾这些身障的朋友，或者是后来在发展的我们的老人，比方说智善老人安养护中心，
是，
或者是我们现在的生活色失智老人养护中心，只要有任何的帮忙，大家都是一个团队去协助。
是，
那从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虽然后来成为督导，成为护理部主任，可是每一项的过程我们都身历其境，然后亲自参与。
是，
那参与的过程当中所受到的感动其实是很大的。那包括我们办的所有的募款参会，大家踊跃的举手捐款，
是，
或者是我们办的一些演唱会，为了募款的演唱会，或者是我们为了这些住民办的园艺游会，或者是带他们去看花博。
是，
那每一件事情的那种感召，有时候你很难想象。所以我们有蛮多的住民也在艾维的时候接受到这个天主的召教啊，让受洗成为教友。
是，
那神父们或者是主教们有时候亲自主持，他们有时候感动到那种眼泪，你会觉得连家属都很欣喜，说本来他在家里根本就很难照顾的一个人，他放在我们这边，他不但成为我们的天主的一个子女，然后又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照顾。他至少因为他们有些都已经四五十岁，爸妈都是七八十岁了，他觉得
没有办法再照顾到他们，
对，没有办法再照顾了。老人在照顾老人其实是很困难的。
是，
所以这样的一个历程也让我们觉得说，我不是在教会医院工作那么多年吗？
是，
那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修女的带领之下，院长带领之下，都不是叫我们要学习天主的这个模式吗？
是。
那可是要不要加入这个天主的大家庭？其实从来没有人问过我们，从来没有人问过我们说，哎，你怎么没？大家都以为我们一定是教友了。我说没有，我们很多人都不是。
是，
我们不会像有些医院说，如果你不是教友，你就不能当主管。
是，
我们没有。那修女也从来不会勉强说，哎，你在我们这边工作那么久，你干嘛不信天主教啊？
是，
没有人问。那但是我们就一直不停的在感召那样子的一个情境。
是。
其实我之前有参加过慕道班，
是，
那参加慕道班，可是因为工作忙，常常就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是，
今天去听，明天可能一两次就没有空去，就慢慢没有去，
是，
没有去就有时候不好意思再进去，就拖了，
是。
那再来就是因为我们教会医院常常有一些活动嘛，
是，
比方说我们的护士节，
是，
我们前面的宣誓礼仪，大家虽然不是教友，可是很喜欢主教或者是神父给我们的那个降服
礼，是，
因为每次牧灵就会说请教友来领圣体，
是，
那大家就分到一个饼，
是，
他说不是教友的人可以双手抱在胸前，
是，
由神父给我们降服，
是，
结果大家就排队去降服，不管你是信什么教，
是，
大家就觉得被洒到圣水的那一刻，或者是被主教或神父摸到头给你降服的那一刻，那觉得那种平安的感觉非常的重，
是，
这是大家觉得很喜欢的。
是，
再者我们在这个教会医院里面啊，发觉天主教有一个很大的特色，
是，
它其实跟我们台湾的一些宗教很像，
是，
它不会说，因为我们都会有敬天祭祖嘛，
对，
它一些过程里面它会有敬天祭祖的这个仪式，
是，
它不是跟佛教里面像我们有七月到了啊，好，农历七月到了。那医院里头就是有些病房啊，哦，或者是最近过世的病人特别多，
是，
那我们就会希望神父来洒洒圣水。那 大家的护士们就会，医生们就会很心安，
是
啊，或者哪一床怎么接二连三，
是
我们的床，哎，怎么一二三，怎么好像事不过三，就老是在这一床过世，
是，
或者开刀房最近的刀不顺，
是，
所以我们就会请神父来洒圣水，或者是做一个降服，或者是一个弥撒的一个祈祷，
是。
那十一月的时候，我们有炼灵月哈、
是，
然后又为这个亡者，
亡灵，
哎，亡者啦，或者是为这个亲属啊、哦，就是或者我们死亡的员工
是，
或者是死亡的这些员工的眷属做祈祷，你知道那个感动是很大的，因为有些我们就会写，牧灵师就会说，我们今天做了一些小卡片，我们大家写上我们要代祷的这些亡者的这些名字，然后贴在我们的这个，或者是一棵树，或者是一棵墙，我们贴成一个什么形状，然后大家贴上去以后，那个整个代祷的那个气氛，很多人的眼睛都会眼眶泛红。虽然真正教友说实话不多，在我们医院里真的不多，
是，
可是大家喜欢这种跟民间生活很亲近的仪式，
好、哦，是，
这是让我们觉得深受感动，说，诶，天主教为什么没有那么多的这个划线呢、啊？哦，就没有把我们隔绝在外面，所以我们也常常看到圣母的像是山地人，到原住民不能讲山地人啊，那原住民的这个有些原住民的教堂是圣母
那个有那个形象，
哎，对对对。那也有看起来很像妈祖的那个古装的那个形象，是是，所以我就觉得，那给我的感觉是这个教会是一个活泼的，是一个亲民的，
是，
可是是一个比较开放的，
是，
我们好像也不会，说你是怎么样或信什么教或怎样，我们就拒绝，
是，
那只要是你愿意来听道理，那我们都会开这样的一个班，
是，
那直到我最近，我们这次的评鉴嘛，在99年我们8月份医院评鉴，这次评鉴是真的非常的顺利。
是，
其实评鉴前，因为我是在96年，我们是3年一次评鉴，96年的那次评鉴，那时候人力的安排啊、哦，还有就是单位有一些小小的瑕疵。
是，
那我就被这个评审委员叫到旁边说，诶，这个瑕疵你要改进哦，不然他说，不然的话我们真的很难让你过哈、哦。那你就知道有些事情，你就不管你怎么准备，总是有些角落就被人家发现说不够完美，不够好。所以我们当天晚上立刻把这些不好的东西都改正，然后第二天就请委员再来看，
然
后、哦、他就让我们过了。
是，
可是那个过程被告知说，诶，你这个再不改进我们怎么样，我们心里的压力非常的大，因为
是
护理没有过，其实我们承担一个，做一个护理部主任其实承担一个很大的压力。
是，
你会觉得你好像没有把这些人带好，那如果是因为这个护理的分数没有过，可能医院整体的评鉴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是，
那所以99年这一次我们非常非常的小心，也非常非常的在意。
是，
那次我们就是合格过了。
是，
可是这一次呢，我们居然在同心协力之下我们拿到优等。
是，
所以那个时候的那个兴奋啊、哦，还有那个，当然是委员也有差异了啊、哦，也许是委员的这个差异，但是我相信是我们每一次集体的一些祷告，虽然我们都不是教友，可是我们每一次开任何会议我们都要集体祷告我们让这次会议顺利，我们让这次所有的这个讨论都能够有答案，那让这次的流程我们能够得到一个良好的一个结论。
是，
所以通过之后我们就非常高兴。
是，
那高兴因为想说，而且因为是通过优等，所以下次评鉴我们有4年的机会。
是
啊、哦，以前是3年，那下一次可以4年。
是，
那么长的时间，那也刚好我有些督导在职进修，他们也顺利拿到硕士学位。
是，
那我想说，其实很多人跟我讲说，哎，你应该再去念书，好，应该再去进修。那我那个时候想说，也年龄一大把了，那工作也很忙碌，以前都是有借口了啊、哦，孩子还小，
是，
要到孩子还小，你就觉得你要下班就要一定要回家。
是，
那现在好不容易孩子也很大了哦，老大也当完兵做事了，
是，
那小儿子也顺利考上高中，
是，
就想说，好吧，那是不是我也自己去试试看？可是说实话，因为从毕业哈，66年就从高雄医学院毕业，
是，
所以你就知道我有多老了。66年就毕业了，
看起来还很年轻。
是，然后其实离开临床，就是离开求学的很多年了。
是，
那虽然医院其实非常的栽培我，不管是在护理的专业方面，在行政管理方面啊、哦，还有其他的，比方老人照护啦，或者是这些身障的照护啦，参观观摩，我都受到很多很多的这个学习的机会。
是，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回见。